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遇见这里就出幸福愿意，让我说起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起要让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真爱好男好女，我是天天。再次为你邀请到的是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我们上次在谈承诺这件事情哦，不论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承诺，进入婚姻我们也会遇到承诺，承诺在感情当中是很重要的，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最新美国的研究告诉我们，承诺会带来关系深度的安全感，它是幸福的一个关键。承诺既然是这么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哦，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承诺这件事呢？
很多人在想承诺，在关系里的承诺，很多人出发点好像是说我需要给对方一个承诺，然后好像我要为对方做这个做那个，爱对方，付出牺牲，常常许多人的这个角度是从这边先切进去，确实没有错。特别是基督教婚礼里面的承诺也是这样说，无论病痛或健康，无论富有或贫穷，我都要爱你一生一世。但是我刚刚要提的是说，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到底我需不需要有一个人给我承诺？我蛮需要有个人给我承诺。人生呢，每个人都在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可爱吗？第二个问题，我有用吗？而且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的爱我们的人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每天早上醒来我不用重新再问，因为躺在旁边这个人，然后我手上戴着这个戒指，再告诉我有个人他爱我，有个人无论如何他看我是有价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人 promise 他会爱我们。那我觉得这就是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人独居不好，因为人有一个生命的需要，除了生理的需要之外，其实我们内心需要离开孤单，离开寂寞，离开 isolate 就是隔离的状态，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在生命里面真的跟我们走在一起，而且不是短暂的，因为承诺是一个永恒性的，每个人都渴望这个稳定的亲密关系。那因为我需要，我也知道对方需要，所以我给你承诺，你给我承诺。从这个角度想，我们就会把承诺想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其实呢，每次我们看到那个新闻有一些报道啊，就讲到说很多那个老夫老妻啊，他们同甘共苦啊，然后携手走过很多年，为什么会对那种新闻会特别的感动？其实大多数的人都很羡慕有承诺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个时代还是很多人会很害怕承诺，好像要牺牲，好像会失去，好像会束缚？光临老师，可不可以就这个问题，你可以再跟我们更多深入的来分享这个束缚跟承诺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束缚是从比较负面的角度来看一个关系的维持，好像你被困在一个关系的里面，你好像再也没有自由了，或者是说你好像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不同的关系，好像你例如你承诺要进 A 公司，你就不可能再去 B 公司工作，这就是一个承诺。但是如果你不把承诺当成负向来看，你把它当成一个正向来看，例如你做了一个选择进到 A 公司，然后你做一个决定，我要用我毕生的努力，包括我的金钱，包括我的生命来付出在这个公司的里面，例如你就是老板，你做了一个承诺，我要让这个公司可以成功，所以你就非常大的投资在里面。亲密关系里面也是一样，有人说承诺有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我放弃其他的选择，也就是说我做了这个选择，然后我不是说我被困在这个关系里面，而是我做了一个决定，要把我人生所有最重要的事情，最宝贵的时间，最珍贵的生命，我的所有精力思绪都花在这个人的身上，我是投资在这个能够带给我生命帮助的关系上面，以至于我知道当我们彼此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经营一个美好的关系，可以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建立一个可以养儿育女的环境，让我们的儿女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那是一个正向的投资的概念。
是，我觉得如果是用一个好可怜，我好像失去其他的选择，我好像为了一棵树放弃了整片森林，从这样的想法来出发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承诺真是一个可怕的束缚哦，也是一种很沉重的一个压力。可是如果我们是从像刚才光阴老师你所说的我们真的很渴慕在一个关系的里面，我们能够共同的去预备去建造更亲密更稳固的关系，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承诺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承诺将会带给你在爱情里面，在你的婚姻的当中呢，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那这个也是呢，我们在真爱好男好女当中谈到承诺，我们很希望能够带给你的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个转变，尤其是这个世代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给承诺。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很想要问光临老师这个问题哦。他跟他男朋友呢谈恋爱谈了大概7年左右了，其实两个人都是在适婚的年龄，可是呢他男朋友一直都不给他在婚姻上的承诺。他男朋友就只告诉他说，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如果今天我承诺给你了，我未来我没有办法兑现怎么办。那这在我朋友的他觉得是很大的伤害，甚至呢他在跟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啊，他朋友就说，是啊，你就不要给你男朋友压力吧，然后你们两个就自自然然的走。可是说真的，我们也看见很多人自自然然的交往到最后就是无疾而终啊。光亮老师要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今天你的女朋友不愿意给你承诺，那你怎么办啊？
我虽然很不喜欢用投资啦，或者是说用好像交换论来看关系，我觉得这个不是正确看关系的一个角度，但是确实人生的时间有限，你进到一个关系里面，事实上你在关系里面的付出是非常多的。举刚刚的这个例子来说，你跟一个人进到男女朋友的关系里头，大部分的人都会期待要往后面走，所以你就会想说，到底我跟这个人会不会走进婚姻呢？如果能够从对方身上去收到承诺，他说他愿意娶我，对方有这个承诺，那我就会很安心的把我自己投资在这个关系里面。举例来说，你就是有一个公司，他说哎，你来投资来投资来投资我，但是他跟你说啊，不好意思，我不确定我明天公司还开不开。
是，
你当然是不敢，你就会很有保留。出去如果是钱还好，如果是你的情感是你的生命，真的是会很伤害。所以说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结果没有结果，很多人会在这个里面受伤，因为情感不是物质，它跟你的灵魂是连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回到我们一刚开始谈的这个角度，是我们需要一个承诺，因为当我手上握着承诺的时候，我才敢投资我自己给对方。所以我们上次谈到说，谈恋爱彼此认识的时候彼此认识的承诺，然后还有交男女朋友的承诺，在男女朋友关系里面，当他们彼此更多认识的时候，就会再碰到下一个承诺，就是稳定的承诺，
是
稳定交往的承诺。那什么叫稳定交往的承诺呢？就是彼此跟彼此说，我就是认定就是你了，我放弃其他的选择就是你。那两个人甚至就会开始谈好我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开始谈说我们将来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特别是女孩子有这个稳定交往的承诺的时候，她通常才比较敢把自己更认真的投下去，付出更
努力。是一种安全感，
安全感特别女生需要，
真的很重要。
嗯，
所以像我朋友遇到那样的状况的话，我们是要鼓励她说，那你就去跟你男朋友讲说，我需要一个承诺，是这样吗？
就是说她需要表达出她的需要，
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不敢表达这样的需要啊，总觉得好像是我要用一个圈圈把它套住，很害怕说对方会不会反应不好，然后就不敢说。
就是说如果确实你这个朋友他不敢在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谈他的需要的话，我会建议他先不要想结婚的事情，也表示他们连需要很深的生命里面的感受都还没有办法分享。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夫妻他们结婚后也不敢分享需要，但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常常我们看到一个是两个人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就在谈，哎呀，我们发生什么事啊，那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但是通常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是，其实现在我需要什么，让我觉得我被你爱被你接纳，我现在需要一个安全感。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去表达我们的需要给对方知道跟明白，所以其实我还是会鼓励你的朋友去跟他的男朋友表达，我碰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继续爱你，要不要继续投资在关系里面，因为我觉得我在投资，我却没有一个，我看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谈，就不是给对方压力，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 你要给我一个承诺，而是告诉对方说，你看我有个需要，那你要怎么做呢？
所以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出那个行动，或是他没有办法给出承诺来的话，那光临老师，你会建议他们就先分道扬镳是不是？
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要别人
是
来
满足我们的需求，
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需要是对方愿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是
那是爱，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那当你表达出这个需要，对方他可以来满足你的需要，出于他的爱，但是我们不能去要求别人说那你要怎么做。我常常劝非常多的年轻的朋友，告诉他们说，事实上你是要去找一个愿意看见你的需要然后来爱你的人，那你也要找一个你看到哇有一个男生或女生，你觉得你愿意用你一生的力量去满足他的需要。当我满足他的需要的时候，那就是我愿意去爱他。而且有时候我要满足他需要的时候，我还不是很舒适的状态，我可能要有牺牲啊，我可能要有付出啊。所以到底什么是承诺？其实我觉得我们谈到承诺的核心了。承诺就是我愿意这一生用我一切的力量去满足你的需要，而我期待我也可以找到一个人，他做一个承诺，说我有个需要，他愿意来满足我。不是我要控制你或要求你来满足我，我要愿意我去满足你。所以承诺不是说我要无条件的去困在关系里，非得这样非得那样，是出于爱我给出一个承诺，说我这一生我要这样做。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
承诺是一种主动的关系，它不是被动的，就像我们看见对方的需要，而别人也看见我们的需要，然后他愿意来满足，然后我愿意对他付出，我愿意投入我的时间，甚至是投入我的金钱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承诺所要带出来的关系哦。那我们刚才谈到我朋友的那个例子，他连那个心里面最深的情感的需要，他都不敢向他的另外一半来表达了。其实我发现说，很多人的关系是在这个里面在循环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心里面有这个承诺的需要，但是他们又不敢说出来。那因为不敢说出来呢，就更没有安全感，以至于之后就更不敢说出心里面的需要，所以就在这个循环里面打转。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在承诺关系的里面，我们是能够有安全感说出心里面的需要，那这样的循环就是正向的。因为当你说的越多，对方就能够知道他要怎么样给你，他怎么样来满足你，所以之后你就能够再说的更多一点，结果这样子的关系他就会带上一个是健康的循环，往那个健康的方向去哦。所以其实我在想说，会不会有可能是在这个时代有许多的人真的是不明白承诺所要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以至于大家才会觉得承诺怎么会这么的困难。光临老师，像因为你以前是有谈过恋爱嘛，那你觉得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啊，当你要委身承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哇，天天问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当你要委身在一个承诺关系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对待你所爱的这个人，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对待出现在你眼前这个人。怎么说呢？其实当你去观察，无论你去看到底是父母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亲子之间的关系，还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很核心的冲突的原因通常就只有两个而已。第一个就是呢，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但是你却没有这样对待我。例如，我希望你早点准时，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准时。我觉得你就是应该买什么给我，但你就没有买。我觉得呢，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安慰我，你却没有安慰我，你还给我出意见。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对待我，但是你却没有这样对待我，我就不开心，甚至我就觉得你按到我的按钮，我被你冒犯了。第二个呢，通常会有冲突的地方，或者是关系会有摩擦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应该要怎么做，但是你却没有这样做。我叫你 A， 你却 B； 我叫你 C， 你却 D； 我叫你东，你就往西，你就是不照着我的方法做，我就不开心。其实在亲密关系里面，真的没有太大的道理，最简单的道理是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想的不一样。所以当我面对你，我说我要爱你，我要给你一个承诺的时候，事实上不是说我要给你什么，而是我要去观察到底你要的是什么，你希望的是什么，以至于我用你的需要去对待你。所以我刚刚说彼此的正确的对待，但是这个很难，因为我们就是很不同，男女的不同。 原生家庭的不同，个性的不同，我们看一件事情都不一样。所以怎么样，爱到底是什么呢？承诺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一个决定，在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放下我自己的角度，我要更多的去认识你一点，更多的在关系冲突的时候，我说好，我要爱你。你很想要把对方头扭断，你很想要骂对方的时候，就为什么你怎么那么笨啊，这是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做嘛。在那个当下你做一个选择，说哦，我放下我自己，我去看看，去听听到底你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亲密关系里面最难的事情。
这个也是导致许多情侣分手或是很多的离婚的产生最大的因素了，就是我期待他那样的做，可是他却不要，或是我期待他这样对我，可是他却没有做到，诸如此类的，就造成很多人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更深入的下去。也许很多人在想，怎么办，我的光景就是这样哦。那关于老师针对像这样子的状况哦，就是我们一直很期待对方可以这样子对待我嘛，或是我们一直很期待对方可以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做，但是你刚才也有跟我们讲了，就是承诺呢，就是我们真的看见对方的需要，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对方爱的语言，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给予他什么。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样子，那你觉得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做，能够缩减他们的这个困难度呢？
接下来要分享有点严肃，但是我觉得既然天天问了，我们就来谈一谈，不要讲别人，讲我好了。我觉得过去我在亲密关系里面处理的不太好，通常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就是要啊，我就是想要这样，我就是今天早餐要吃这个，我明天要去看电影，我今天不想出门，但是对方全部选的跟我不一样，但是我就是要我要的，我只考虑我自己，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看到对方也有他的需要。其实一个成熟的人的表现就是他可以跳脱自己的需要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个问题是蛮不容易的，就是一个自私的一个心态。但是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是一个更积极的态度。你去观察齁，如果两个人在吵架，或者两个有冲突，或者你自己想想你跟父母的冲突，大概齁在这个冲突里面啊，大家都在冲突里面要两个东西。大家想要在冲突里面要两个东西，就是前面有提到人生的重要需要。我想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希望你对我好，然后我觉得你爱我，我觉得你比较在意我，我觉得你可以给我安全感，我就是要这个。常常男生比较在关系里面他就是要主导事情，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要这样做来证明他是有价值的，他是个 man， 他是有贡献的。所以如果你在冲突的过程里面，你可以更进一步的，第一个跳开你的自私的心态，第二个去看见哦，原来对方现在心里有一个小孩在呐喊，我不可爱，我不可爱，那你就去爱他，就说好，我愿意去满足你现在这个生命的需要。当下的那个积极的眼光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浪漫而已，
常常两个僵持不下，就是一个在讨爱，一个在讨我有价值，然后就争执起来。但是怎么做才有办法解决这样的状况呢？就是 OK， 你愿意来满足我内心这个被爱的需要，那我要去满足你心里面那个有价值的需要。因为事实上很多人想要透过控制别人，听我的，然后我就感觉被爱，我控制你， control 你，甚至暴力，甚至越来越大声，就是要证明我才是对的，照我的方法做。但是像这样都没有办法真的满足你内心的需要。我们内心的需要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满足，就是对方愿意来满足你。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当下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好，我放下我的需要去满足对方。但是难就难在这里，那我的需要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过去的感情上面一直有很多挫折的原因，就是常常跟女朋友的互动里面我就是在要这个东西。今天透过这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后来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我才发现我可爱吗？我有用吗？这两个人生的答案我没有办法在男女朋友身上或将来的老公老婆身上要到。这两个需要如果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满足，那你在那个当下就会说哦，我的需要满足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放下 因为耶稣基督说他爱我，说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在这个当下我选择去让你知道你是被爱的。我觉得这是我在学习这个真爱过程里面一个很大的突破。
是，非常谢谢光临老师，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看见的是其实我们生命的景况，许多时候没有办法给承诺，或是没有看见说承诺带来的那个亲密关系，许多时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状况的，是需要被调整，需要被改善的。很多人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需要知道的是，我是不是一个被爱的人，我是不是有价值的人。可是今天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会晓得他是被爱的，他是有价值的。我就想到有一位辅导专家，他是专门在做婚姻两性的，他就分享到说，有一次他跟他丈夫呢就是起冲突这样子，后来他就发现他会跟他丈夫起冲突的原因呢不是出在他丈夫的身上，他一直觉得就是他丈夫没有做好。可是呢他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不是他丈夫的问题，是他生命里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所以他也连带的他没有办法接纳他的丈夫。其实他的价值感不在乎他的丈夫到底这个事情处理的好或不好，来影响他是不是有价值的人。他的价值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所以后来他就说他要回归信仰，在信仰当中去体会到神是爱他的，他是有价值的，他就不会再用他从前的眼光去看待他的丈夫。那尤其在刚才光临老师你有分享到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出那个对的选择，在那个当下做出对的选择，也是能够带给我们在承诺在亲密关系的里面可以使我们跟对方的关系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有安全感。所以我们真的很渴望透过真爱好男好女呢，让我们想一想，在关系的里面你觉得你需要承诺吗？你可不渴望承诺呢？更甚至你期待在承诺的关系里面，你能够不论是付出什么或是得到什么，而你对承诺有什么样的期待，都是我们很渴望能够带领你一起来思考的问题。也许在收音机旁的许多的朋友正面对这样子，他们是不是要给出承诺，以及其实可能有人对他们要承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状况。希望光临老师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
今天一直提到人生的两个很核心的问题，我想问听众朋友说，你觉得你是可爱的吗？你是值得被爱的吗？你觉得你是有价值的吗？其实当你这两个答案都可以回答说是的时候，通常比较能够给予对方承诺。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承诺，他说无论如何他要爱你，无论如何你在他眼里你是值得被爱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照你，你是有用的。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两个答案会很肯定的放在你心里面，你在学习真爱的过程，经营真爱的过程里面，这个信仰会成为你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跟这个爱你的耶稣一样勇敢的给予一个承诺。其实耶稣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一生的承诺，一个永恒的承诺，而且我被他这样子爱了，所以我也可以学习给出一生的承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功课。
非常谢谢光临老师。亲爱的朋友，深愿主耶稣基督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爱的泉源。爱对方呢爱不下去，就是我们的爱是不足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可是神对我们的爱呢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我们就知道如何去爱别人了。希望今天真爱好男好女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哇，承诺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大，但是希望呢我们不要用一个负面的眼光来看待。针对这样的话题，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进入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来分享。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也再次谢谢光临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无尽的黑夜残留着一点过后的疲惫，大雨任性的飞，冲不走心底的伤悲，心情变得复杂，伸手想要抓住永远，你的爱在我的心里面，从天地万有开始的那一天，跌跌撞撞在起伏中认定一根
跟随你在我身边，不曾也不会改变。你的爱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直到地久天涯到见你的面，有着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坚决，我在你里面找到了永远。忘记呗。